结果他说呢，我要得阿罗汉呢、啊，就手上拿一个石头，我把这个石头丢到天空，当这个石头掉到地上的时候，我就得阿罗汉了。很有意思哦，他真的这样做，把石头丢上去了，整个石头不下来，说什么奇怪石头掉不下来，结果就听见有声音，听见有声音，结果这个石头被菩萨化身的天神吧接住了，接住了，然后就听见这个天神讲话，讲什么话呢？他就跟这个他就说，这个是有尊者啊，你是发菩萨道的新的人，你不可以现在就证阿罗汉，不可以要去入涅槃，你不要，就意思说你不要忘了你的这个本来的愿，就这样子，很好玩哦。这个中国也有相同的故事，你们知不知道？就是窥基大师的故事，但是我看那个故事可能是假的。我最近刚好有看到窥基大师传记这么写的，其实他九岁就出家，还是七岁就出家，然后到了十六岁还是十七岁，当时是沙弥嘛，就是刚刚说出家就是住到寺庙去剃度还怎么样，但是当时唐朝的制度，你一定要到那个年纪要考试什么的才能正式授予，好像证书一样，大概16啊17岁就正式就是当时有特别一个状况，已经是耆那他的翻译的中期左右，皇帝要特别要剃度五个人啊、哦，那这五个人就是要接那个玄奘大师的这些，好像接他的法一样的，就特别剃度五个人，这其中一个就包括窥基大师，这个时候他应该在16岁17岁。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因为有一种传说，这个叫做三册和尚，说窥基大师要接受那个这个条件的时候，说他要三部车子，一部车子放经书的，一部车子放种种的这些好的东西，另外一部车子放什么女人什么的，这不可能的事情。你说这个刚刚讲那个大概是六岁还是几岁就到寺庙去住的。啊，是这样的，不可能的事情。你再看他的成就，不可能的。啊，我不是要讲这个故事，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他跟这个道宣律师的故事，其实也不一定是真的。道宣律师是接下来他写《高僧传》，他写这个，他编这个《高僧传》。啊，道宣律师是就是那个在终南山上啊。这个故事我说一下，反正大家精神不太好，就讲个笑话故事。那有一天窥基大师去拜访这个道宣律师，道宣律师平常这个吃饭不是吃我们这个东西的，天神来给他送这些食物供养他的、哦、然后晚上就当然就在那边睡觉嘛，结果呢这个上面写说窥基大师呢不修边幅，动作有点粗鲁，睡觉的时候打呼很大声，结果呢吵的这个道宣律师整晚都睡不着，然后天亮之后呢，当然就大家等于说起床了，那这个道宣律师就跟窥基大师抱怨说，你这个刚刚讲了、哦、这个威仪不够，这个睡觉打呼那么大声，吵了他半夜都睡不着，结果没想到窥基大师怎么回答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是谁把水吵的不能睡啊？他说呢，你昨天晚上，身上有一只狮子，你把它摔到地上，它断了一只脚，然后整夜都在叫，吵得我半夜整夜都睡不好。然后呢，这个故事在衍生哦，就是那个天神，当天晚上天神没有来送饭，就是大概是白天嘛，没有来送。隔天，那刚刚窥基大师走了回去的，那么隔天那个天神就来了。窥基大师问：“那你为什么没有来呢？”天神说：“有啊，我有来啊，可是到你的门口都进不去，说你门口有更大的天神在那边守护的，所以我就根本不敢进来，进不来。”然后那就是窥基大师走了，这个天神就走掉了。那这个故事都很好玩了，意思就是说，窥基大师是大菩萨。他是真正有大更大的那一种化身， 是这样的。这些东西，这种传记很难讲是真是假，但是有的是高僧传有写的。道宪律师不会乱讲，他那个高僧传的文言非常典雅的，我特别看一看，因为其实很多当时的现象我们不了解，你看那个高僧传，他们互相的关系，像我要查智者大师的，还要查跟他同时的一些人，他们互动，才会更明白。OK， 这题外话。为什么讲这个呢？菩萨有时候是这样的，假使那个传记那些写的真的，好，屈大菩提啊，生死涅槃就要。好，那我看看，最后讲有圣堪人，讲因此呢叫做广大传，倒数第三行。这个圣堪人，我刚刚已经说了哈，此中亦说了广大，那现在来结把它总结一下，此中亦说广大转一啊，十二出众而证得故。什么叫总结呢？这个广大的转一，其实也就是第四个那个果圆满转哈，是要靠着十二出众才能够证得的。只有一部分那是不可能的。好，那以上这个就是转一，根据他的位阶位哈的前后高下，姑且说，不要说高下，我们就宽跟窄。通常我们客气一点，就宽跟窄来做区别，但底下的就复杂了，底下复杂。那么刚刚这句话呢，是在不是这里讲的，是在把这个复杂的转移啊讲到一个程度才说出来的。那么底下这个转移的异别哈，也是可以配合这个表，但是呢，它的立场又有点不一样，更复杂。什么意思呢？现在要配合有漏无漏，要站在有漏无漏这个角度去思考，要去思考，然后还要再配合无分别智，有的时候是无分别智，有的时候是根本无分别智，有的时候是后的无分别智，然后就是这两种智做什么用的，然后配合刚刚有漏无漏，这个交叉起来真的变得又复杂了，更细微啊，更细微。真的，那这样的讨论呢，确实别的地方很难看得到。好，我们就看这里倒数第二行，转一异别，略有四种，一人转道，此复有二。在第一个人转道里面又分两种啊，人转道这个字面上很明白，能够达到转一，能够获得转一的道，这里的道有点像是条件，必要条件。就是你修行的内涵，但是又分能一能福道，能转这个转呢、啊、范围大，那你当然你区分开来，前面还是降伏，这个伏还是降伏的、哦、能福的道、先讲这一个，那这个也是在比较前面阶段，为福二障随眠势力、哦、注意又改了名字了，现在要出现随眠的这个字啊，能够降伏这个两个障，所知障障跟烦恼障的随眠的势力。但是这个我们以前稍稍看到了，能够渐渐的来降伏这个他的力量。好，令不引起恶障现行。针对这两种障的现行，因为慢慢的去降伏他的随眠的力量。那降伏这个随眠力量也就是不要给他机会，不要给他有活动，不要给他有种子生现行这一种活动，就是这样子，令不引起，令这些随眠的力量啊不够，不足以引生现行，就这样子，包括烦恼障也包括所知障、哦、但是呢这个道、你这个道就是用来做这个事情的，但是你那个道本身是什么性质，刚刚讲要用有漏无漏角度去思考，前面是用第六意识跟第七识的角度去思考，现在你要用有漏无漏。好，此通有漏无漏二道，就是用有漏道也可以，用无漏道也可以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能福道呢，就刚刚比较前面阶段，前面阶段其实是 是通达会出地以前哦，出地以前也，但是包括甚至也可以包括修道会，注意哦。所以说通有漏无漏。好，那这里继续说加行根本厚德这三种字、哦、这个一直连到445页第一行，加行根本厚德三种字，随其所应，见顿伏彼。加行字啊，那这是见到位以前，出地以前，你的字只有加行字。为什么叫加行字？哦，那回到刚刚讲的那个五分叶字，回到刚刚讲的见分跟相分去看，这个加行字啊，就是有见分有相分，那相当于我们前面讲的加行位。就是当时维持三十颂里面讲的加行位，就是你还有一个人所的认知啊、认知什么呢？说这样子是为是，这样的状态是为是，你还有这样的认知，这个认知本身就含有的相分啊、那个时候的话呢，都还算加行，就是这样子。那然后呢，这个加行字啊，后面会有讲啊，这个加行字呢必然是有漏，然后它的能力啊必然是渐渐的降伏刚刚讲的二障的睡眠的力量，它只能够渐渐的降伏，这个也是加行字的力量不够的原因，这也是加行字不如或者不同于根本无分别字啊的地方。445页呢，那根本厚德，那么剩下这两个啊，根本厚德呢，他们对于二障的随眠的力量啊，那个渐顿伏彼呢，它也可以渐也可以顿啊，这个论本文你看不太出来，但是它有个随其所应这四个字，意思就是有这个对应的关系，但是真正的详细关系慧义大师有说出来啊，是这样的啊，就是刚刚说的看一下啊，刚刚说的这个能伏道呢通于有漏无漏啊，那么这个有漏啊，他慧义大师有说有漏啊通于六行，这个六行我想是指六波罗蜜，六行。无漏的话呢，无漏的话他说呢，且如因第三地五分别字、哦、他用个例子，当然这个无漏呢在初地就有了，就有无漏、哦、但是他用第三地的来做例子，第三地的五分别字来做例子，他有什么作用呢？断这个定法碍，断除这个跟禅定、哦、还有法的碍的贪着，一起的跟这样的烦恼一起的所知障的力量的势力，所知障的势力去把它断，这个在当时我们讲这个第三地的时候、啊、所要断的障、哦、那么令使得一起活动的烦恼也不现行、啊、这个当时我们有这样讲，当时我们那样讲十种障里面有好几种呢，他们跟烦恼常常也在一起活动、哦、虽然是俱生的，虽然是这个修道会所断的，但是他们也常常跟烦恼障一起活动的，那这个地方是讲呢和这些烦恼在一起的所知障的力量啊、在第三地的无分别智啊来断这些力量，所知障的力量，但是他同时具有的力量呢也可以使得一起的烦恼障不活动，因此叫做伏烦恼障、哦、这个是对的哦。我们之前讨论的时候有说到他是直接去断所知障、哦、以及他的种子慢慢的去断，但是他连带的有力量 使得烦恼障的现行不活动。我们是讲具身的那个部分。啊，另外他说呢，非别起道，名伏烦恼。就是说不是另外再有别的修行，另外或者单独用来降伏烦恼障。那么我以前有讲了，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烦恼障是依赖所知障，只要能把所知障，因为这时候所知障是跟某一些烦恼障一起的，这个这样的状态当中的话呢，你就是用来对治所知障，它就也有能力使得跟它一起的烦恼障也不会活动。所以说，非别起道，名就是叫做，不是另外的一个道，另外的升起，另外的道来叫做对烦恼的降伏，是这样的。然后呢，所知障也会被降伏，同样的情况，他用第三谛的无分别智来做这样的事情，是这样的。另外呢，他说又如离第三境律的欲，还有伏四定以上的惑，还有入灭尽定，这个就是用厚德智来降伏烦恼障跟所知障。那他刚刚这两个，一个是用根本无分别智来降伏所知障，具身的所知障以及具身的烦恼障。那另外刚我念的那个是用他说离第三境律的欲，应该是指第三禅的贪，对第三禅的贪着，远离他们，以及呢降伏第四禅以上的烦恼，或者呢同时去入灭尽定，这个呢是用厚德智来降伏这两种障。这个一样是指具身的，不是这样分别的。那因此这个刚讲就是根本智跟厚德智啊，根据它的应该也可以说是阶段或者是很多的状况里面都有用来渐次的降伏这两种障，就这样子。但是另外他还有一个说法，或者有一个另外的解释方式，加行道就加行智能够渐渐的降伏，而这个根本智跟厚德智可以顿伏渐顿，刚讲那个渐顿第一行的中间有渐也有顿，加行智跟厚德智也可以顿，以顿的方式来降伏这两种障。我们讲的是具身的，或者呢根本厚德也可以渐伏，所以我刚讲加行智跟厚德智可以渐次的降伏，也可以用顿伏的方式。但是加行智也就是加行道只能够用渐次的伏，加行道没有能力用顿，是这样的差别在这里。好，那接下来讲那个游乐无漏论文里面有提到游乐无漏刚刚讲到这种情况呢，通于游乐无漏这两种道。那到底谁游乐谁无漏呢？刚刚讲这三种智加行智、根本智、厚德智，到底哪一些智是游乐，哪一些智无漏，是这样的。那么他是用问的问答，他的问说加行智是不是通于无漏，回答不通，意思就是说加行智必然是有漏，必然是有漏，是这样子。但是又说什么呢？八地以上没有加行智，所以加行智不完全是地出地以前你就是出地到七地都没有加可以有加行智，可以有加行智，那八地以上就没有加行智，而且八地以上也就没有有漏。换句话说，初地到七地可以有加行智，也还有有漏的部分就非常像我们前面讲的还有有相，不是完全无相。八地以上完全无相也是完全无漏这差别在这里 那八地以上用的字什么样的字呢？但是又有点不一样。好，他说呢，看看啊，他说是这样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又接下来再问啊、哦，再问，若尔，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对法第十等等如何通？好，这个对法呢，应该是指我有看有人说，这个应该是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这个对法不是指大毗婆沙论，是指那个杂集论。这个杂集论也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另外还有一本是就是集论，不是杂集论。杂集论一般认为是对集论的著注啊，是这样的。那这个可以查一下。那意思就是说呢，好像跟那边的说法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那边的说法说呢，金刚心，金刚心就是金刚预定啊、这种状态又有两种状态，一个是加心道所摄，第二个才是无间道所摄。这个有点复杂，我想你们可能会觉得太复杂，但是回答说没有冲突。底下是这个慧大师就做了一些解释，为什么没有冲突？我简单讲，他说呢，用无漏的心呐、啊。任运去入根本智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原来是加行智，那但是可以任运的去入根本智。如前已说明加行道，它又做个区别，是加行道，但是不是加行智啊、哦？是这样。那他说加行智啊，加行智啊，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有作意去求，所以它只是前加行道。等等，这样的，这个比对不对？这个比是指那个，应该是根本字吧。总之加行字呢，不可能是无漏，是这样的。那又它又有另外一种解释方式，这我就不说了。就是那个金刚心为什么可以说有加行道啊、包括所包括的或者无间道，这我就不说了。这个你们自己看好了。那么刚刚讲到底谁是有漏谁是无漏呢？刚刚已经讲了加行智一定是有漏，换句话说根本智跟厚德智、根本智一定是无漏，这个不用讲，根本智一定是无漏。问题是、那个加行智，对不起，等一下还下面有一项又讨论那个人断道，人断道的地方呢，他又讨论刚刚讲这个加行智的问题。因为那个这个加行智呢也可以是无分别，好，这个又太复杂了。那就刚讲一般来说根本无分别智一定是无漏，因为根本无分别智呢它只能去远真如，这个就，但是厚德智啊，我们有说过厚德智啊有两种，就是厚德无分别智还有厚德有分别智。平常我们常讲厚德智都是偏于厚德有分别，因为厚德智主要是在观一般的缘起的现象，就通达世俗地，但是它不是一定都只有这样的。那据说的讲清楚，本来讲这个所谓的修道位啊，修道位就是通有漏也通无漏，意思就是说它有一部分有漏有一部分无漏，在修道位的时候，修道位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是有漏有时候是无漏呢？正如我刚才讲，厚德智也可以是无分别智，就这个叫做厚德无分别智，这个在这一页的第五行就有说到，这个叫做厚德无分别智。但是这里呢先不要说那么多、总之那个有漏无漏啊，厚德智可以通于有漏无漏，根本智只能是无漏，一般是这样看的，一般是这样的。那么那个根本智、根本无分别智，为什么必然是无漏？这个就是因为它是真见道的状态，是真见道的状态。那现在是说这个人佛的道，人佛的道，因为这个真见道，真见道啊。有它的状态啊、就是刚刚讲初地的状态，但是根本无分别智不是完全只有在见道的时候起作用， 它还可以延续的。总之他去扶烦恼的时候，扶那个烦恼障，还有扶所知障，是这样。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啊，这个更越来越明白哈。第一行下面，恶能断道，刚刚是降伏哦，现在要断，能断的道，未能永断恶障随眠哦。你注意它的差别，刚刚讲那个降伏是降伏恶障随眠的势力哦，是那个势力啊，可以或者剑或者盾把它降伏。现在就是指那个随眠的本身，那能够永远的把它断除。那第二行说持道定非有漏加行，这句话讲很清楚，意思就是说它一定是无漏哦，它必然不是有漏的加行。那这句话看你怎么解释，你可以理解为加行一定是有漏，所以他这一个能断道啊，因为要断，这里是要断啊，要断这个恶障的随眠的话呢，这个地方还是在讲，好，这个地方先不用这个见道位跟修道位，不用这个分别起跟俱生，就是不用第六识跟第四这个角度不用，因为有时候它是同时包括的，同时包括的，明白吗？所以我刚讲这个时候它不用第六识第七识，不用分别起或者俱生啊，不用那个见所断跟修所断，它是用有的无漏修，因为有的时候可以包括的，是这样子。好，但是此道定非有漏加行啊。那有漏这个字主要的状态是什么呢？下面有说有漏啊，有两个性质啊，有漏成习，还有相执所引啊，还有呢为名相故，还有呢加行去求，还有呢所证所引都未成半故。这个对加行就讲得很清楚了哈，加行它必然是有漏，因为它过去在通达位以前，在初地以前，常常的都是这个状态嘛。承袭就是经常的，重复的，以这样的方式在活动。啊，那活动其实它活动什么呢？平常时候，因为其实它没有修行的时候，凡夫的时候。常常升起那个我执法执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所以那这个部分其实已经累积了非常多。同时呢，就是有相执所引啊，这个相执是指我执跟法执啊，特别是指，其实特别指法执也可以哦，所引申的。那也就是我们讲的烦恼障、依赖所知障，这样的。同时呢，为名相故，这个为名相也通于烦恼障，也通于所知障啊，都是这个样子，都是为名相，就是我刚才讲的，还有相分，还有对所认知的啊，还有它的变现的影像，即便是在加行位啊，这个不完全只是加行位啊，就是刚讲这是加行字。加行字连这个到第七力都还有，到七力都还有，这个已经修行位、哦、修道位，但是还是未明相，还是不能完全无相，就这样子。好，同时他有加行去求，就是有特别的努力啊，特别的去用功，但是呢，所要证的跟所要引申的成果啊、哦，还是没有完全的。圆满，因为记得这个是包括到第七地哦，还有有漏的部分哦，也就是还有加行的部分，就看到加行字也还有的，虽然这个时候也有根本字，也有厚德字，但是不会用加行字啊，不会用加行字来断这个恶障的睡眠，这个过程中可以渐渐的降伏。但是要断的时候呢， 不能再用这个有肉的加薪制。既然不能用有肉加薪制，那只能用另外这两种制。啊，是这样。但是底下有不同的讨论，这个讨论就有点复杂。我们时间也超过了，请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好了。这个根本无分别制，后得无分别制，啊，这里有些说明跟讨论，你们要看一看，是这样的。先看一下第四行，不倒数第四行有一句话，故于伽说，这于伽师利论啊，修道未终啊，有两种道，一个是出世道，出世断道，但是第二种道叫做世出世。这个出世断道就是指无分别智啊，用无分别智来断这个恶障的睡眠，这个是出世这种性质的。也就是无漏啊，但是呢，还有世出世，这个合在一起哦，这个没有答错哦，就是这个世以及出世，这个就指后得智。后得智如果是无分别的话呢，那它还是有出世的，是出世这个性质。可是如果有分别的话呢，它就是世，就是世间，世间性质的，但是还是可以断。断这恶障的随眠啊，修道位里面有这种情况啊，那我们就留到下一次继续看这一卷呢、啊。的内涵有蛮多，不见得是难，但是算是很细微。最后这个成果啊，要把这个实地圆满跟成佛啊，真正要很小心的去了解他们。好，我们就下课了。